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啊，我很惊讶，就这样的事情一下子弄到这个程度。因为我对那个法律不是很专业了，但是就是一般这个了解呢，就是有几个要素可以讨论的。一个是现在这个秀伦伯格他现在在上诉，就是他原来给他判了15年，他就认为是判重了，或者是认为是他无罪，他现在是属于上诉期间。按照中国有条法律的话，就是上诉是不加罪的，就他上诉你可以给他减罪，但是不能因为上诉而加罪。所以这个判决是跟这个期待一个是相反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判决啊时间非常急，就是一个因为他原来判那个15年是去年11月底判的15年，然后呢是到了12月中旬，然后是把他发回去重审，然后现在2个礼拜内就改变了原来的一审的15年，把他判死刑。你这样的两个事情连在一块来做呢，就是一个现在舆论也在评论，我自己的观感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他是跟孟晚舟事件连在一块的，就还是一种政治报复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都知道他前面在孟晚舟是12月1号被加拿大逮捕嘛，
嗯，
那么这样的行动就是包括前面逮捕的抓捕的两个加拿大人，还有现在改判这个秀伦伯格。在我看了来，就是这个时间线，这个脉络很清楚，就是中共把这个案件把它当成政治来政治上来处理，做一个报复，就是他我不跟你讲法律了把加拿大人抓起来，放不放我的人如果你不放我的人，我会重判，我下面如果处理。现在好像前面抓了两个人没有让加拿大屈服，然后是把这个一个原来已经做了结论的一个罪犯拿出来重审判死刑。因为这个加拿大是跟我们澳大利亚一样是没有死刑的国家，这个判死刑他对民意、对国家、对他的政客们冲击是很大的。
这是想要问的您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您对于接下来这起事件在加拿大可能会引起的民间舆论，还是说从加拿大政府他所受到这个压力，以及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等等这各方面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想这个没效，那个赫鲁多总理已经做出了很强烈的反应，也在前段时间还比较低调，就是对孟晚舟的事情，也他只是讲这个孟晚舟的事儿是司法问题，他们政府无权去干预司法，但是他没有做很直接的强烈的对这个外面所讲的人质外交做请责，他也没有讲得很明白。但秀伦伯格被判死刑，他立刻做出很强烈的回应，所以他这个可能中国人真的对澳大利亚对或对加拿大的这个司法系统可能真的不够了解，他认为加拿大政府他何以是把孟晚舟事件当成政治事件的处理，就可以下一个指令就可以放人，这个是超出了这个加拿大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外，
所以
压力。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说，其实这起事件就是中国改判谢伦伯格从15年到这个死刑的这个决定啊，其实跟接下来加拿大要处理这个孟晚舟的这个事件，其实不会有太大直接的影响，这是您的意思吗？
不会，不会影响不到，而且只是给中国政府在世界上这个软实力啊，是进一步的创伤。就是他，因为前面已经有抓了两个人，已经世界上有很大范围的抗议，说人质外交，把这个司法问题政治化。现在你再做这一步，就是 以外边他对中国的司法一直是很了解，这块讲是中国司法没有独立，他是执行那个政治任务，所以现在这样的话会让外界对中国是一个政治干预司法，司法没有独立，没有司法公正，就这种形象。
但与此同时啊，彭博士，像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系正处在这个非常让人感到非常关注和紧张的这个贸易谈判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起来好像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没有直接发生类似于跟加拿大之间的您刚才用的这个人质外交的这个手段，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接下来有可能会在跟中国的关系上会形成对于人质外交的对抗吗？
因为刚才我讲过他对中国这个软实力的破坏也在这个地方，就是他欺软怕硬，就是美国他不敢惹，因为他需要美国跟中国之间做让步，就现在其实正在谈判嘛，就是给原来给的90天的期限进行新的谈判，包括现在这个贸易的很多事情啊，要放一马，就是他在这个节点上他不敢去惹美国，不敢去抓美国人，因为他的担心美国那边的报复，他担受不起啊。然后呢他是用转移这个方向去对付加拿大，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体现出来，就是你一个政府就是欺软怕硬，你去欺负加拿大，因为这加拿大啊毕竟是一个相对的小国家，能够对跟中国的贸易啊依赖性也很强。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后果呢，就是说他原来讲是孟晚舟的事件是一个私人企业老板，他的人权他的权利应该做到尊重，但是你越这样做他对世界上的这个感觉会更加不一样，他们会认为这个孟晚舟真的是中国政府的人因为中国政府呢，不按照历史上讲他不会有一个对一个平民百姓对一个小商人会动用国家的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去救这个人，这样的话呢反而是让国际上看来就是说这个华为跟政府的关系太密切了，就是政府跟孟晚舟的关系太密切了，其实这样的话对他想给这个华为解围是适得其反，就起到相反的后果，就是我想他现在其实措施从策略上讲都是一错再错，他这个棋没有走对。
现在也有不少的分析和评议认为这个是中国面临了来自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首这个西方国家联手的这个对抗，现在还包括欧洲，像波兰前些天逮捕了华为的一名管理人员，认为是对中国崛起的这种不服气，是一种压制，是一种打击您不觉得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吗？
你可以做那种联想，但是华为它本身这个企业它本身是很敏感的企业，特别是我讲这个 5G 技术啊，就是它本身是真的涉及到个人的隐私权，涉及到国家的安全，信息安全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企业或者这一个行业，它在整个西方世界就是他非常重视隐私权，也非常关注他国家的安全的情况底下，他要采取各种行动像现在这个趋势好像已经不可避免了，因为现在是首先是我们知道从澳大利亚新西兰他已经否决了中国3G、5G这样的一个设备的原来的谈判已经推倒了。那么美国已经很清晰的拒绝了。日本那现在是从波兰那边涉及到欧盟，这个是从现实上讲它是已经形成现在这种态势，它在抵制华为的商品。
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那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呢是一直在关注和热议，大家都觉得各个国家可能在采取他的行动的时候，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啊，是哪一种做法，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的这个利益，所以也都没有对错之分。那对于这些的评议啊，我不知道冯博士您用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个你用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些利益，这个很有讲究的，就是你不能说为了目的所为不择手段，你这个是刚好是法律和道德的一个底线，让人类文明的一个底线，你必须守护在那个底线之上，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方式，也是刚才比如我举那个例子，比如说像孟晚舟这个事情，你很多外交手段底下啊，经济上的交易你都可以做，但是你不能在西方的现在这个文明水准上讲，你去采取人质外交或者是把一个人判死刑，用这种方式来去实现那个国家目标，它是挑战了这个目前就西方社会所讲的这个人伦底线或者是普世价值，这样的话呢只会引起更大的反感，就是你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不了国家民族利益，而且是更一步进一步而且危害国家民族利益。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